英媒披露机密情报，北京拉响警报。李嘉诚卖港口，中共高官急访巴拿马。伦敦再集会阻中共建超级大使馆。美国知音合同工已经收到解雇通知，习拒绝出席中欧五十周年峰会，引关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红潮秘闻，我系丽文。今日是3月18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在德国媒体披露德国总理隐瞒疫情后，英国每日邮报又在16日披露，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顾问刻意否决有关疫情起源的情报，就怕得罪中共。报道透露，早在2020年3月疫情爆发初期，前军情六处负责人迪尔洛夫爵士就向时任首相约翰逊提交一份机密档案，其中指出新冠是武汉病毒所人工制造，完全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这份文件标明机密仅限收件人阅读。文件认为北京称新冠起源于动物市场，这个是假话。中共还故意专程回头修改病毒样本，欺骗国际社会。这份措辞这么明确的情报，竟然被当时的科学大臣亚兰斯芬爵一口否决。每日邮报透露，一位接近约翰逊消息人士指，亚兰斯这样做是为了安抚中共政府。消息人士说，当时约翰逊多次要求情报机构调查起源，但他觉得世界上少数几个研究变异病毒的实验室就在武汉，恰好有一个变异新冠病毒出现在这个城市，实在太巧合。这个对于亚兰斯等科学家拒绝考虑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约翰逊当时非常震惊。约翰逊担心科学界和情报界想保住来自北京的研究资金，因为这样不敢触怒中共。上个礼拜德国媒体披露，亦是在疫情初期，德国情报机构就向德国政府报告，新冠非常可能起源于武汉病毒所。传媒的这种变化不单止是科学和情报界的较量，更反映在疫情追责问题上，西方对中共正走向对抗。在川普重返政坛后，白宫明确表示新冠源于中国实验室是可证实的事实。美国密苏里州起诉中共隐瞒真相胜诉，法庭判中共赔偿密苏里州240亿美元，这个为追责提供了法律先例。德国、英国之后可能会有更多西方国家跟进。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贝利表示要没收中共在美资产，亦可能成为其他州或国家的模式。不过就在全球开始敢于追究新冠源头时，可能新一场危机已经在度酝酿。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而且似乎有多种病毒同时流传，没人能讲得清自己到底是中了哪一招。据看中国16日报道，北京网民说现在在北京有一轮新冠和流感同时在流传。一位网民留言，是北京的新病毒吗？这个是什么病毒啊？两个人都中招了，又屙又呕，浑身无力，一个发烧，一个饮水都呕，眼睛都睁不开，头晕头痛，呼吸困难，成日基本都没吃东西。最近好多北京 IP 的阳了，还有北京网民发帖称太难受了，从来都未遇过肚痛成这样。看网上说北京现在流行落雨病毒，学校都是成班成班人冧低，单位和公司都是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冧低。我们办公室已经有三个人上吐下泻，上不到班了。还有网民留言说，好似新冠又好似甲型流感，传染性强，症状重，但是看到各种流行病观察都说是低谷，观察地铁和公司 全部都是一片咳嗽的，可能是大杂烩。我家一个人新冠病毒，两个被病毒，另一个亦都被传染了。影片中一名女子表示，这次病毒比以往严重，自己中招好几日都不能够动，这个很严重，因为它是好几种病毒加叠一起导致的。听说这个扁肺病毒来势汹汹，传播速度特别快，我们家好几个人都已经感冒了。专家说这一次甲型流感的症状比新冠还要严重。陕西网民就说，我感觉真是有点奇怪，我们部门最近这两周去世的亦有十几个了。一位江苏网民就说，我们这里一周去了六七个，接二连三的，感觉疫情大爆发那年又来了。香港首富李嘉诚将巴拿马运河港口营运权出售给美国财团后，令中共愤怒。日前中联部副部长马辉率团访问巴拿马，引起关注。中共党媒新华社16号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马辉14号到15号率代表团访问巴拿马，会见巴拿马主要政党领导人。国防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巴拿马运河其实就是北京和华盛顿在全球海上竞争的一个战略要点，现在可能已经守不住，中共当然没计了，只能够指责李嘉诚。不过李嘉诚大概在习近平刚刚上台那时已经开始和中共越行越远，逐步卖了中国内地的楼，慢慢去红化，等于将自己资产搬走。所以对中共来讲，他对李嘉诚的影响其实已经是微乎其微。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近日宣布将分布在23个国家的43座港口业务全部出售给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投资团队，其中包括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资产。中联办后摄媒体大公报3月13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狠批李嘉诚旗下公司和美方达成这项交易。随后多家官方媒体陆续转载报道，分析认为这个等于做实了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共的指控，亦迫使很多港资和私有企业加快转移。川普曾多次表明要拿回巴拿马运河，因为中共在运河附近的影响力太大，一旦发生冲突，北京可能会关闭运河，禁止美国船只包括军舰通过。川普 2.0 后都很着重这些地缘政治问题，所以才会这么强调巴拿马加沙走廊，因为近数以时还有格陵兰，这些都是全球海上竞争的关键，而巴拿马只是其中之一。李嘉诚作为企业家，他之前买入巴拿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全球运输布局，当然和中共政治意图是符合的。但而家因为巴拿马政府压力，李嘉诚就谂住卖股份，而接手嗰位竟然系川普嘅好朋友。换句话讲，喺海上竞争呢方面，川普就反将中共一军，重新攞翻巴拿马运河嘅控制权。所以中共梗系唔开心。呢件事反映咗中共向嚟就系以商为政，以商逼政，而家就食炸糊。时事评论员黄河指出，李嘉诚旗下公司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的消息出来后，其股票一度上升，讲明在商业上他是成功的，但是在中共眼里边，这个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必然会对中共造船、航运、外贸乃至一带一路造成冲击。中国和香港的任何资本都被中共认为是他在全球扩张的工具，这些资本亦不可能抗拒中共的命令，所以李嘉诚可能庆幸自己卖掉港口，及时摆脱中共工具的身份。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狠批李嘉诚 未来亦会俾香港商人造成影响。国际上认为香港受到中共控制，香港嘅商人亦代表中共利益。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表示，呢次事件或者会令好多港资嘅私有企业正喺度加快转移，能够卖快啲去卖。如果唔系，等到未来变成共产党直接掌控之后，就乜嘢都冇用啦。观众朋友，中共官员急访巴拿马，佢哋能够做乜嘢呢？请参与讨论。至少24个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华人及当地居民团体，3月15日下午在伦敦旧皇家铸币厂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示威，反对中共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有5000到6000人参加，多于2月8日的4000人。纽约吴少平人权律师说，我认为中共这样做其实不是纯粹为了外交活动，而是想更方便派多些人去英国搞间谍活动和收集情报，还包括加强对英国的渗透。对英国来讲，这个是绝对不正常的操作。同时，活动人士的资料一定会被中共收集和侵犯。一旦这个大使馆建成，中共继续搞啲违法侵权嘅事，英国民众要维权就更加难。5位国会议员现身支持示威者并发言。不过同上次示威唔同嘅系，执政工党冇代表出席呢次示威。呢次示威除咗有港人、维吾尔人等反共族群，亦有乌克兰人同当地居民。居民代表发言表示，担心大使馆的监控镜头会全天候拍摄日常生活，侵犯私隐，同时重申这一度不能够建大使馆，誓言会抗争到底。整个集会期间，场外气氛大致和平，至下午5点，即集会原定结束时间，警方逐步从旧铸币厂向铁路站方向推进及要求示威者离开，到6点前大致散去。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话：，我认为应该会有好大效果。而家增加嘅人数系越嚟越多，规模越嚟越大，而且引起嘅呢种关注度越嚟越高。特别系加入咗更多嘅西方民主社会嘅议会议员，包括各政党呢啲参与，咁对执政党亦会造成好大压力。咁呢种民意直接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执政，或者话国家嘅政策。所以中共已经成为咗喺嗰度都不被受欢迎嘅一个国家，所以呢个意义更重大。中共政府计划喺伦敦桥附近兴建面积为原使馆10倍大嘅超级大使馆，一旦建成，将成为中共喺海外最大嘅外交设施。当地居民及情报部门担心新使馆可能成为间谍基地，监控意见人士，并影响当地交通和安全。吴少平讲，英国政府应该很清楚中共政权是一个什么货色，他们根本就是全世界最邪恶、最反人类的政权。我们希望英国政府可以意识到，中共扩建领事馆不单止会侵害当地民众权益，还会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倍增的威胁。所以否决中共扩建领事馆的议案绝对是极之重要。观众朋友，你觉得英国当地的居民团体的抗议可不可以阻止中共兴建超级大使馆？你觉得可以的请打 yes， 不能够的请打 no。美国知音合同工16日已收到一封电邮，通知他们于3月底被解雇。这封电邮同时通知合同工必须立即停止所有工作，且不得进入任何机构大楼或系统。美国总统川普14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裁减包括国际媒体处在内7个联邦机构，其中波及到美国知音、自由亚洲电台等政府资助媒体。法新社报道，美国知音有1300多名记者、制片人和助理，15日开始被安排休假。美国知音的很多合同工不是美国公民， 他们可能靠工作签证在美国居留，全职人员并没有被立即解雇，但仍在行政休假状态。美国之音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49种语言向全球广播，它的使命是向缺乏媒体自由的国家传递信息。美国之音在2023年财年拥有3384名员工，本财年要求拨款9亿5千万美元。英媒日前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拒绝了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中欧关系50周年纪念峰会的邀请。又分析，在面对川普总统关税压力下，习近平本应藉此机会加强和欧盟的关系，但现在很可能因国内形势不稳定，他走不开。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政府告诉欧盟官员，届时将有中共总理李强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中欧峰会，而不是习近平。按照惯例，中欧峰会如果在布鲁塞尔举行，通常是中共总理出席，如果在北京举行，则由中共国家主席出席并主持。但是今年是北京和欧盟建立关系50周年，欧盟希望习近平能够到布鲁塞尔出席这个纪念峰会。谢田表示，无论怎样，现在确实是中共想和欧盟国家走在一起，因为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共一直都撑俄罗斯，不支持乌克兰。但川普如果再上台，他开始和俄罗斯和解，甚至想和普京谈停火协议，如果俄美握手言和甚至合作，中共就尴尬了，没可能同时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所以因为反美的原因，中共开始转向和欧洲合作，亦希望欧盟在俄乌战争谈判中能够占一席之地。同时中共都想借和欧盟合作对抗川普搞的贸易战和关税战，因为中共很清楚，如果美国可以在俄乌战争抽身，甚至和俄罗斯合作，美国下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中共，所以他现在急住拉拢欧盟国家。谢田认为，习近平拒绝参加布鲁塞尔的中欧峰会确实很巧奇，有可能是和中国国内局势不稳定有关。现在习近平的权力似乎在被削弱，中共的领导层矛盾在加剧，中共在面临崩溃的危险同时，他可能不是太敢去欧洲之行，所以他叫李强去。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我觉得更大可能是习近平现在被国内的事务搞到焦头烂额，根本走不开。这件事还跟最近的传闻有关，就是说何卫东被人带走，他是习的嫡系，如果连描华何卫东这些习本想用来攻台的主力大将都出事，那即是说习在军中的权力已经开始旁落。其实这班人肯定有贪污，因为在中共体制里面有权力的人不贪污吗？这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问题是，究竟是习近平自己拉他们，还是反习势力出手呢？这件事现在未完全确定。如果是反习势力清算习班底，那即是说习真是坐不稳大位，可能有变数。但如果是习自己整他们，那即是说习本来看重这班人，其实都是一班阿谀奉承、自己揾着数的小人，根本没什么本事。李元华指出，习近平拒绝赴欧洲参加中欧峰会，亦可能是因为现在欧盟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欧盟对中国出口电动车加税等，导致中欧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但最近中欧关系出现缓和迹象，谢田认为欧洲的一些左派政府一边和中共走得非常近，现在川普对全世界实施关税，中共和欧盟自然会走在一起。但是中国和欧洲之间亦有矛盾和摩擦，他们互相利用，但实际上他们都很清楚，没有人可以代替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红潮秘闻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喺美东时间9点， 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